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是奴仆乃是儿子。弟兄姊妹，奴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奴隶的意思。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人失去了自由和尊严，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或者是可交换的财产。那人类拥有奴隶的历史相当的漫长，奴隶的哀歌一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飘荡。在埃及很早就有了奴隶，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有多长时间呢？啊，很好，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拥有数量非常庞大的奴隶，他们被分成很多的等级。那最低等的被称为会讲话的农具，区别那些只能发声的牲口和不能发声的犁头、锄头。那高一等的有会计、管家，再高等的有医生、律师，更高的有音乐家、艺术家等等。那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废除了奴隶制，但是生活在奴隶状态的大有人在了。有人把他们分为薪水奴隶、合约奴隶、传统奴隶等等。那根据2016年全球奴役指数报道，那全世界有超过4500万人他们的生活属于现代奴隶。那其中是以亚洲居多，占了2/3。我们知道美国是自由世界的象征，那我们从前看电影的时候，只要镜头一切换到美国，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什么呢？通常是自由女神，是吧？我们渴望来到美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想获得自由。这里有言论自由，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你可以上街游行，你可以组织各种的社团。那你也有信仰的自由，可以信奉任何的宗教。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在美国就真的自由了呢？不一定。在地上的国度里面，国民与国民之间的自由它是相对的。我们在国内，我们常常听见有房奴、车奴、卡奴、海奴，还有工作奴等等。其实在美国要成为这样的奴隶也是很平常的，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为奴的状态。从属灵的意义上讲，任何人只要不是以神为他的主，就是为奴的，拜偶像的就是偶像的奴隶，以金钱为主的就是金钱的奴隶，以权力为主的呢就是权力的奴隶，以享乐为主的呢就是享乐的奴隶。这个 list 可以很长，健康、孩子、配偶、名誉，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失去自由，失去尊严。那拜偶像是犯罪，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什么呢？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曾经至少都是罪的奴仆，现在怎么样很难说。只有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才真正自由了。神借着基督救赎我们，是要让我们脱离偶像，脱离罪，成为自由的人。不单是这样，他还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与他有爱的关系，生命的关系，让我们继承他的产业。那今天我想用加拉太书的这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如何摆脱在偶像之下、律法之下为奴的光景，享受做神儿女的自由。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是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律法以下的人输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当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讲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是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俯伏敬拜你，感谢你爱我们、造我们，感谢你托住我们、维持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有 得救的凭据。主，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得称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让我们可以长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得着儿子的名分。那加拉太书是人类自由的宣言书，保罗提到，一开始就提到，基督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那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讲到，基督的福音要救我们脱离在律法之下为奴的光景。那经文的一开始，保罗就用继承产业做比方，来对比旧约和新约时代，律法之下和恩典之下，这个人的不同生活的状态。啊，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大富人家的儿子是要继承产业的，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呢，他是被师父和管家在看管，他没有独立的主权和产权，跟奴仆没有区别，只有当他成年之后呢，才能够取得做儿子的权利，支配他父亲的产业。从神救赎他儿女的历史来看呢，在耶稣来之前，以色列是看管在律法之下，那外邦人是看管在世俗的小学之下，他们都跟奴仆没有区别。这里的世俗小学可能是指道德良心法则，各种的人间宗教，或者是偶像崇拜。我们都知道，神在造人的最初，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他是完全自由的，他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里，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祝福，一切完美无缺。但是当魔鬼引诱他们犯罪之后，人类就失去了做儿女的自由，成为罪的奴仆，活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律法的咒诅里。那我们都知道，落在罪中成为奴仆的光景是很可悲的。那美国有一部电影 12 Years a Slave 为奴十二年，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得了很多的奖，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那电影讲述一个自由的黑人名叫所罗门，他在纽约被人欺骗，卖到南方成为奴隶，先后转手在两个奴隶主之间。那第一个奴隶主相对仁慈，但是他的监工非常的残忍，嫉妒他，殴打他，要杀害他。奴隶主没办法，只好把他卖给一个叫黑人杀手的奴隶主。那他在那里受尽了羞辱和折磨，他们白天采棉花，如果达不到规定的数量呢，就要挨鞭打，理由非常的 biblical。 那依据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就怎么样，比多受责打。 那到了晚上呢，他们还要强颜欢笑，陪奴隶主跳舞娱乐他们。那其中有一个女黑奴，因为受不了变态奴隶主的虐待，那请求所罗门结果了他的性命。那所罗门不干这种亵渎神的事情，但是那个女孩说，你拿走我的性命实在是对我的怜悯，这岂不是怜悯的神所喜悦的事吗？弟兄姐妹，在奴隶主的手下为奴，到了生不如死的光景，还有最后一个选择，离开世界回到神那里。但是作为罪的奴仆，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和救赎，我们离开世界不但逃不过咒诅，反而与神隔绝，要遭受永远的刑罚。所以爱我们的神，他绝不会看着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中撒手不管，他要施行拯救，时间到了他就差派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相继来到我们中间拯救我们。他先派基督，完全的神成为完全的人，来到世界，生在律法之下，取了奴仆的形象，来背负律法的轭，满足律法的要求，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救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有一个充满爱心的美国人，他准备去一个国家收养两个孩子，他和太太经过漫长的等待进入了收养程序。他们签了很多的法律文件，办理各样的手续，最后呢，他们要派他们的大儿子去到那个充满危险的国家，把两个收养的孩子带回来。就在他要送儿子上飞机的时候，突然后悔了。他想，如果收养那两个孩子，要拿亲生儿子的性命去冒险，他实在没办法继续来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但是这就是我们天父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念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因着罪被关在律法的监牢里面，没有办法摆脱，要遭受永远的刑罚。神要救我们，又不能违背他的公义，就牺牲他独生爱子的宝贵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听说几位，我们不是靠努力靠守律法成为神儿女的。那我们中间有在微软公司工作的，曾经工作过哈。你在微软公司在卖命，比尔盖茨会不会把他的产业分给你呢？会不会？哪家公司的老板都是这样，是吗？我们是因为接待基督，信他的名，从圣灵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神不但因着信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而且差遣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圣灵，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当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之后呢，我们就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开始呼叫神阿巴父。阿巴父就是亲爱的天父的意思。这样称呼神是从基督开始的， 在马可福音里面，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拆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知道天父总是听耶稣基督的祷告，但是这一次天父一言不发，含着眼泪将我们该喝的苦杯一滴不剩的倒进了基督的杯里。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像回头的浪子，发自内心的感恩，称呼神阿巴父？我们看重这个宝贵的称呼吗？尤其是当我们面临艰难，面临困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耶稣基督那样，依然相信他是爱我们的天父，向他发出阿巴父的呼求？如果是，我们就不再是奴仆，乃是神的儿子了。既是儿子，就要承受产业。当然姐妹也是一样啊，上次王牧师有提到这个，没有任何的分别。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别再回去做奴仆。那回到这个围奴十二年这个故事，所罗门跟其他的奴隶像牲口一样的劳作，他看着他们中间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死去淹埋。在熬过漫长的十二年之后，他在一个加拿大人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了自由，回到自己的家中，他发现儿子已经长大，大女儿已经出嫁，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外孙，他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他的悲伤里面掺着欢喜，内疚中含着无奈，失落中呢也透着安慰。弟兄姊妹，想象一下，让他重新回到做奴隶的生涯会怎么样呢？我想他宁可舍弃生命，也绝不会再回头。但是加拉太的基督徒却做了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从前不认识神，给偶像异教的神视作奴仆，现在他们已经认识神，也被神认识，竟然离弃了做儿女的尊贵的身份，回到犹太教的律法之下重新做奴仆。啊，就像电影中所罗门做奴仆的时候，从一个奴隶主的手下被卖到了另一个奴隶主的手下。那这些加拉太人呢，开始守犹太教的节期和礼仪，让传福音给他们的保罗非常的痛心，非常的困惑。那在犹太教师对加拉太人的教导里面，信基督是属灵的入门课程，守律法是属灵的高级课程。为什么保罗会把守律法跟拜偶像一同列为世俗的小学呢？律法不是神颁布的好东西吗？弟兄姊妹，这里牵涉到对律法的正确使用。保罗说过，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怎么样合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讲律法的一种功用，就是看管神的儿女，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寻求他的赦罪和救赎。但是什么是对律法的误用呢？当守律法成为我们得救的前提，就是对律法的误用，我们就落入了以行律法为本的监牢，成了奴隶。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能同样面临的问题。我们也可能为了自己的荣耀来遵守上帝的律法，把守律法当成自己是个义人，表现自己属灵的途径，这同样也落入了律法的捆绑。什么是我们守律法的正确的动机呢？应该是单单因为爱神。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要把他父亲的家产，要父亲把家产分给他，让他到外面去随心所欲，结果他很快把家产挥霍光了，沦落到为人放猪，吃猪的食物，最后他回到家中向父亲认罪悔改，父亲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把牛宰了来庆祝这个儿子的失而复得，死而怎么样复活。但是大儿子知道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很生气，他对父亲说，他的原文是，我给你做奴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让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一切的家产，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弟兄姐妹，当小儿子把享乐当成偶像的时候，他觉得父亲不爱他。小儿子很像信主之前的加拉太人和我们，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爱世界，成了世界的奴隶。那当大儿子把律法当成偶像的时候呢，他也觉得父亲不爱他，他很像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现代社会的道德主义者，他们可能有很好的品行，但是是活在自义的偶像里面，一样没有摆脱为奴的命运。弟兄姐妹，拜偶像还会使我们成为神的敌人。小儿子要家产，他的潜台词就是，老爸你去死吧，我好拿着家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大儿子所代表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陷在自义中不能自拔，最终定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死罪，并且是用最残酷的刑具来执行的。弟兄姐妹，拜偶像的结局非常可怕，那我们怎么能够摆脱拜偶像的光景呢？保罗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就是努力来认识神。那这里的认识神不单是知识上的，更是对神大爱的经历，与主生命的亲密的联合，就像恩爱的夫妻那样，就像蜜月的夫妻那样。旧约里面何西阿书有一段经文，神借着先知对拜偶像的以色列人说，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霖，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拜偶像就是对神之外的事物的渴求，超越了对上帝本身的渴求。如果我们像小儿子对享乐过度的渴求，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落到一个吃猪食的光景。如果我们像大儿子对自义过度的渴求，就会活在爱的荒漠里面，你整天充满了对别人的审判，对别人的定罪，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爱的甘霖， 没有爱的春雨，你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刚硬冰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小儿子，我们只有意识到天父之所以给我们披上义袍，是基督承受了我们的污秽，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享乐的偶像。如果我们是大儿子，我们只有认识到天父之所以不审判我们，是因为基督承受了我们自义的恶果。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脱离自义的偶像。那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让基督成形在心里。弟兄姐妹，我们谈论上帝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常常停留在洁制和受洗，我们会彼此询问你什么时候得救的，我们会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这样讲不错，但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内涵非常的丰富，不是仅仅停留在罪的赦免，仅仅得救的状态。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救赎，首先是赎买我们 redemption， 让我们活得自由。第二，神不仅让我们活得自由，而且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赐给我们做儿女的名分啊 ，adoption。那第三，神不仅赐给我们做儿女的名分，并且赐下圣灵作为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我们要承受产业的。当神赐给我们圣灵的时候，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基督那样的生命，它有基督的性情啊 ，Christian 就是有基督的人，或者叫小基督。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基督的生命可以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面？从十二到二十节，保罗这一段非常个人化的经文里面，非常个人化的劝勉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首先是接纳和效法基督的使徒，活出基督的自由。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他在讲什么呢？他劝加拉太人不要陷入犹太教的捆绑中。保罗是犹太人，法利赛人中的什么？法利赛人。他从前对祖先的遗传非常的热心，极力的逼迫残害基督徒。那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把他从宗教的捆绑中解放了出来，他得到了基督里的自由，他不再受犹太礼仪的约束，就像主耶稣那样自由的跟外邦人来往，自由的与税吏、妓女和罪人来往。他在加拉太人中间像加拉太人一样生活，只要他们愿意听福音，他都接待他们。他要加拉太人像他现在不是他信主之前的那个样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跟犹太人、穆斯林人、佛教徒、同性恋者、无家可归者成为朋友。其次是凭信心活在基督的爱里。那保罗第一次向加拉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身体有病，但是他们听到福音以后呢，被圣灵重生，基督也因着他们的信住在他们的心里，使他们的爱心呢 有根有基。他们没有因为保罗的外貌轻看他，拒绝他，反而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发，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他们从保罗身上认出了基督，就像保罗他曾经凭外貌认基督，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什么呢？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信心的眼被打开之后呢，就不会凭着外貌来认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就互为肢体，我们彼此相顾，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再有就是持守真福音，逃避假福音。那我们知道加拉太的信徒因为自己的无知，他们遭到假教师的迷惑离间，开始疏远保罗。那这种事情在教会的历史和现实中呢，时常发生，今天也不例外。那总有一些外来的传道者，时不时会到我们中间，很热心的带我们，问我们中间一些人，你有没有受圣灵呢？你会不会讲方言呢？你说不会，他会很怜悯的看着你，想要帮助你，免得你不得救，或者是进了神的国，没有进成天国，或者反过来进了天国却没有进到神的国。有的人会悄悄问你，你会不会看异象，会不会说预言呢？你说不会，他会反问你，你什么都不会，你还在这里混什么呢？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我们需要明白和持守福音真理。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离开了圣经的真理，就是有人自称他是真耶稣也是骗子，想要奴役我们。最后是为基督承受生产之苦。那真正有基督成型在心的人，必然会爱基督，向基督，传扬基督，跟随基督，走基督的道路。他也必然像基督那样承受生产之苦。那讲道王子斯布珍牧师说，他说我可以负责的对你们说，如果你们真是被基督救赎的，除非你开始将别人也带向基督，你自己的救赎只完成了一半，基督在你里面只成型了一半。那英文有个成语叫 like the father like the son， 中文叫什么呢？有其父必有其子，是吗？上帝是个传福音的人，他差派耶稣，差派圣灵，基督也是传福音的人，是吧？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当初他来加拉太传福音，为他们受生产之苦。这些人已经信了基督，也受了圣灵，并且有基督的爱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可现在他们跟随了假教师，对保罗非常的冷漠，充满敌意，在他们身上好像失去了基督的影子。保罗心里非常的着急，他说莫非是基督没有在他们心里成形，都流产了？他很痛心又慈爱地对他们说，我亲爱的孩子们啊，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体会，时间越久你的体会越深。有时候有的人有难处，找到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用基督的爱来帮助他们，替他们排忧解难，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表示要信主受洗，但是有的人困难一解决啊，人就不见了。那过了若干的时候，他又遇到麻烦了，又回到教会请大家帮忙。当然教会依然用基督的爱来接纳他们，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多少体会到一点什么叫再受生产之苦了，是吧？那还有呢，传道者有一个纠结，就是一方面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怀疑，感觉福音好像没有显出力量，有时候甚至会发出以赛亚式的感叹，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弟兄姐妹，其实这也是一种生产之苦，是撒种者的生产之苦。所以保罗说，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那也许用加拉太六章九节的经文更合适，他说我们行善不可怎么样丧志，若不灰心呢，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最后讲一个见证，有一个老姐妹为她的丈夫承受生产之苦，养了好多的孩子，她也为丈夫的灵魂承受生产之苦，几十年坚持祷告，但是丈夫始终还没有信。那有一天丈夫开车出门去谈生意，遭遇车祸死亡，老姐妹非常的痛苦，她开始怨恨神没有听她的祷告，让她的属灵生产流产了，她变得萎靡不振，也不再祷告。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男子拿着她丈夫生前的名片和地址来到她家，想要拜访他们。她告诉对方丈夫已经因车祸去世了，男子很震惊，问她车祸什么时候发生的，原来那一天就是她丈夫给她一个 ride 的一天。那年轻男子向老姐妹讲述了她跟她丈夫相遇的经过，当时她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在路上，那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停在她旁边，开车的绅士呢要给她一个 ride， 她很高兴的接受了，他们在路上有一些交流。突然这个年轻人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动，要给这个老绅士来分享基督的福音，他很少向第一次见面的人来传福音，但是圣灵一直在催逼他，他就没有办法，就开始跟这个人讲福音。这个老绅士呢，他一边听一边点头，他突然把车子停在路边，很感慨地对年轻人说，是时候回头了，我的太太一直为我祷告，我一直以生意很忙作为借口不去教会，求神